松江新城的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也问各位光耀浸信会的圣徒安。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了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一节到九章六节。路加福音在新约的福音书的部分，如果你是通行版的和合本，是新约的76页。路加福音的八章一节到九章六节，我还是为大家读今天的经文。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也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呢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用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紧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我前两天陪我太太去医院，现在在各个，我住在松江一尾，然后有很大的新的医院，你会看到上海有很多新的医院搬到郊县去，然后那个医院都是很大很漂亮的医院。那你到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我在其他地方不会看到，好像没有看到那么多人，我也没有看到有那么多人那么热心的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说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病。太多的人有病，当人有病的时候，很急切的想要得医治，真的是很迫切的跑到那里去求。然后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些人说：“如果你信主了，你就去向神求，那你的病就会好。”有人确实是因为病被医治信主的，也有人是因为信主之后他的病被医治的，也有人会用一些非常猛烈的方法告诉你说：“你来这样求就可以得医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的是耶稣反复的在提到医治的事情。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病人。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也在医治人。那我们今天到底怎么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在告诉我，圣经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向神求吗？你当然会说我们可以去向神求。但是耶稣圣经在这里记载那么大段的，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记载医治在这里非常集中的出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今天要怎样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很长，好像你可以讲好几篇的道。确实我也曾经用其中的部分来讲道，可以讲很好的道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大段的经文，来想一想这段经文，大段的经文到底来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么一大段来看呢？因为这一段有一个连续和完整的结构，结构是在8章的开头和9章的开头。你会看到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这是两段很相似的经文。耶稣都差遣他们出去，然后都提到治病，都提到传福音，这两段经文就好像一个括号一样，把这一大段给放在中间，让我们一起去看。当然你可以分开看其中的，有很好的讲论，很好的比喻，有很好的这个故事在中间，但是也提示我们某些时候你需要把这整段放在一起来看，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到底圣经在讲什么。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一大段的时候呢，我们以前看的时候会看到比喻，看到故事，看到医治，但是当我们看这一整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或许是我们看分开看的时候不注意的，那就是 这一大段和十二门徒很有关系。这一大段反复的提到耶稣在对十二个门徒说话，他对十二个门徒带领他们出去，给他们指示，然后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医治病人的时候，也在带着这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会需要来思想，为什么在这个角度来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耶稣似乎对他的门徒，对十二个门徒做了一个特别的教导，然后又带领他们出去，好像做一个实践性的示范一样，给他们看耶稣是怎么医治的，然后再把他们差遣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大段的经文，福音到底是什么，所谓医治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要来讲三个部分，首先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医治，其次我们到底怎样来得到医治，第三我们要来想这个医治今天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来想思考的是，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医治。我们看到这个在二十二节以下，耶稣出去行了很多医治的工作，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那你看到当你把大段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你看到他平静风浪是吗？但如果你把上下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医治的工作，不是吗？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原来首先这个自然界被败坏，这个自然界是需要被医治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忽视这一点，因为当我们谈到圣经的医治的时候，我们会马上联系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病痛，而不去注意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圣经在这边耶稣首先平静风浪，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然界需要被医治。这是一个怎样的自然界？我们面对的世界，前几天日本又地震了是吗？你会发现这个自然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很难去面对的灾害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会觉得很安全，现代人用了各种的方式来给我们安全感，但是事实上你会知道这个安全感在这个自然面前很无力的。现代的世界也给我们另外一种方法，就让我们尽快的去遗忘这些事情。我们曾经在我们中间发生过很严重的灾害，死掉很多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忘了。我们基本上不会再有人再谈汶川的地震，死了多少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已经又遗忘了那架飞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是吗？我们觉得我们很安全，然后当我们真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世界会让我们看见你不安全，你会面对一些你没有办法处理的灾害。而当门徒在海上的时候，在加利利湖上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要死，所以去找耶稣。而耶稣接着马上行了一个神迹，是平静风浪。所以你首先看到的是，这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自然界，自然界需要医治。其次你看到的是什么？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看到的是原来还有属灵的问题，现代世界也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没有这回事情是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说无神论的，我们要相信科学。很奇怪的是，我们用相信这样的词来描述科学，然后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情。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属灵的问题，这个世界会有属灵的事情，会有属灵的问题发生在人的身上，而这样的状况也是需要被医治。所以耶稣行的第二件事情是跑到这个人的地方，然后那个人有很严重的属灵的疾患也好，这个困难也好，他已经失去自我了，然后耶稣医治他。接着你看到的是有一个患妇科病的这个女人，患了很严重的疾病，然后耶稣医治了她。你会发现说这是人的身体需要医治的。也许我们最常见的，今日我们能够想到提到医治的时候，会直接最初跳出来的是我们身体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 当你去看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那么多的病人，原来有那么多的病人啊。当你如果进过重症病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病是治不好的啊。如果你到过，我到松江之后发生一些很奇怪很有趣的事情，神故意让我经历这些。就我刚到那里去之后，不断的跑医院，因为有病人需要探访，都是癌症晚期的病人。然后你们知道现在上海每一个区有一个有一个社区医院设了一个病房叫舒缓病房，是专门给临终病人，是那些完全治不好的病人已经在最后几天了，然后送到那里去，使他可以稍微有一些给他一些镇静剂啊那些，然后家属在那陪伴。我在那里待了好一阵子，有接连有我们弟兄姐妹的亲属，有其他人介绍的病人在那边。到那里之后感觉和一般的医院又不一样，因为那是治不好的，大家都知道理解治不好，过几天这个人就没有送走了，然后又换一个新的病人进来。在这边耶稣治好了一个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告诉我们说原来身体是需要被医治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件事情，耶稣复活了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的提醒，然而又常常被人遗忘的，就是死亡。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死亡在这个世上提醒我们说，原来有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然而你又必须不得不去面对的。那到那一天的时候，你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世界？而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居然把死亡给治好，他能够使那个小姑娘复活。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今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些个别的医治。当路加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些的时候，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些个别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身上，然后他很感恩，然后他生命被改变。当然他们生命被改变不完全是如此。在这一段大段的经文里面，圣经让我们看见，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情况，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好像整个世界都得了很重的病需要被医治。刚才我们读了信条的那一段正好提到人的愁苦，是吗？人的愁苦是各种方面的，而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告诉说，我来医治所有这些总体的情况。而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落在怎样的愁苦之下。当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些门徒面对风浪的时候觉得完全没有办法面对那些，他们很恐惧，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又面对这些自然界需要医治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些。当人受到属灵的捆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完全失去自我，这个人被一个邪灵抓住，他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出来，他无助，他失去意识，而其他人能够做的只是把他锁起来。甚至今日我们还在做这样的事，做这样的这个处理，是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就好像在这里那些人把他他到旷野去，大家又看不见了，这个是个不正常的人物，看不见也就心不烦。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些的。还有受到疾病的困扰，长期的慢性病或者各样的，这边的经文提到说，那个女人去看了很多的医生，没有一个能治好她，甚至她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甚至因为疾病她落到很穷困的地步，她变成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最后是死亡的咒诅，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无助的状态。我以前没有这样经历，但到松江之后去了几次，就是因为要临终的病人，当你真的接触过那些临终的病人，你会看到死亡极其丑恶的那一面。当你看到那一面的时候，你才知道死亡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是个邪恶的东西，是个对我们整个人在这世上形成威胁的东西，那是真正最大的威胁。 所以你看到的是，当人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需要医治的世界的时候，人完全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人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很愁苦。高总读的信条也是如此说，人在这世上的愁苦就是如此。然而耶稣来了，耶稣来做一切医治的工作，要治好这个总体性的疾病。你看到耶稣做了什么吗？当他在平静风浪的时候，路加在这边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表述。路加说，那些人这样讲说，这到底是谁？他们很惊奇，然后说连风和水都听从他。如果你读创世纪，你会知道创世纪的开头怎么说。创世纪的开头说的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吗？神的灵在，如果你看过一点点解经书，会告诉你说那个原文的灵的意思就是风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在平静风浪的时候，那些人说连风和水都听从他，就好像这是一个，他们当这样说的时候，犹太人读来就知道 这是在说神的能力，好像一个创世的能力一样，又回到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已经破碎的自然界，又要用一个创造的能力把它恢复过来。接着你看到的是那个巫鬼被，当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巫鬼承认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去审判所有这些邪灵，甚至把他们放到投到无底坑里面去，完全的战胜他们。而当耶稣的医治临到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象是，当他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到有秩序的状态。当他斥责风浪之后，你看到了这边写的是说他平静了。当那个人鬼被赶出去之后，说他安静下来，他心里明白过来，他平静了。当那个血漏的妇人被医治了之后，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耶稣带来的医治是平安。当圣经提到平安的时候，也是一个总体性的，并不是个别性的。所以在这边，当我们看大段的时候，大段的医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来不是个别性的，不是那种我今天跟你关系好啊，然后你身上有什么病啊，我就帮你治一下了，你就舒服了。耶稣让我们看见一幅巨大的图景，是我们人所处在的这个世界，而且从创世，从人堕落到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他要处理整个这个大问题，所有的这些无序的状态，所有的这些需要被医治的人东西，所有这些耶稣要来医治这个。所以他不是一个个别性的怜悯，当耶稣做医治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做一个整体性的表达。我们看到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怎样的大，这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而我们看到他向人所怀的意念是怎样的，他爱这些人，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想要使他们能够有平安的生活，能够有真正平安的生活。我们通常不会去想象这样一种生活，哪怕当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哪怕当我们在碰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总会是想我今天能够生活恢复正常就好了。我们不会去想我们能够过一种整个世界所有人都恢复到神所赐的平安里面的那样一种生活。所以常常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去向神求的时候，也是在向神求你帮助我，我把这个我的这个小环境能改变好就好了。我们不会去想，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你要想的更大了，他来带来的就是这个更大的东西。而如果你没有这个更大的，如果你没有整体性的，你只想自己得一点点医治，最后你还是会失去，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点，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医治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整体的医治，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这甚至是一个，当圣经在这里路加这样记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伟大的景象，神的圣子进入到这个世界，要把整个世界都恢复正常。所以是这样一种医治。 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方面，怎样得到医治呢？在这边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也好，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是神的国。马太福音说的天国，路加讲神的国。有时候我们会我们新教徒会太快跳到因信称义上去。因信称义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吧？你讲因信称义不会错的，当然不会错。但是如果我们具体看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在这边提到医治的时候，你看到这是一个整体性、巨大的整体性的问题。同样，耶稣进到这个世界提供的解决的方法，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性的方法，那就是神的国。所以在这边上下文当中也好，经文这段经文当中也好，反复的提到的是神的国临到，神的国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既然是全面的问题，耶稣就不会来个别的解决，他一定要做一个整体性的处理，那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刚才我们提到十二个门徒，这里整段的叙事的架构都用十二个门徒做它的结构，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十二个门徒。你会看到耶稣带领这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犹太人看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十二这个字是指向以色列的民族，指向神的子民，指向神的国。而当十二门徒耶稣特意拣选十二个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来更新神的子民。要更新神子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要复兴神的国。所以在这边你看到的是好像以色列国要复兴，神的这个神的国度要复兴。你看到的是十二这个代表完满的数字反复的出现，路加很喜欢用数字。你会看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有些特别的数字的表达，在这边你会看到反复的出现。特别的是他提到那个小姑娘的时候，他说她约有十二岁，是吗？一般不会这样说的，你会说你的孩子大约有十二岁吗？你父母肯定知道他有几岁的，是吗？但路加在这边，他也许十一岁，也许十三岁，但路加在这边特别要提到用十二这个数字。那个妇女也是患了十二年的病，而十二个门徒在前后都围着耶稣，所以耶稣带来的是一个神的国，整体性的神的国进入到这个世界。你看到这当这神国来到的时候，他带来的能力是超自然的。耶稣带来巨大的超自然的能力，使神的国领导进入到这个世界。而耶稣怎样说描述这个神国进到这个世界呢？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四节以下，他开始讲了一个比喻。他很清楚的说，这好像就是在讲神的国。神的国是怎样的呢？耶稣说它起初好像是一颗种子，是非常小的东西，是不起眼的，但是它会慢慢的长大起来。耶稣说这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他以他行的神迹告诉我们说，神国带来恢复整个世界、恢复人生命的能力、恢复人灵魂的能力。然而一开始是很小的、不起眼，它会慢慢的长大。而他的医治，你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一开始做了一些小的医治，接着指向更大的东西。等会儿我们再会回到这一点上。所以耶稣首先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得到医治，如果是个更大问题的话，怎样得到医治，那你需要有神的国，你需要进到神的国里去。耶稣带来了神的国，然后他呼召人进到神的国里去，那人怎么进去呢？你需要用信心，你必须相信耶稣，相信他带来的医治，相信他神的国领导。在所有这一段的叙事当中，你都看到他反复的提到信心的重要性。他反复的提到平静风浪的时候，二十一节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信心到哪里去了？你应该相信。当他治疗那个血漏的妇人的时候，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原来是因为他相信的缘故。当他去复活那个小姑娘的时候，他也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相信。 所以前面我们提到医治指向一个更大的总体性的更新，而这里则让我们看见是，如果我们要进入到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更新的时候，你必须要靠信心才能进去。你不是靠着你做些事情，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好人，或者你跟谁特别有关系好，你必须相信他，相信耶稣，相信他所带来的更新，相信他为你做成的事情。那另一个方面，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提到，在他中间这一段22节之前的讲论部分也提到说，信心是怎样的。没错，神的国临到，如果要医治整个世界，必须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要用信心进到神的国里去。然而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的是，圣经提到在这边说信心需要被试炼。当他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一开始说的是好像一开始信的人很多，然后慢慢的会显露出来说这些人的信心并不是真实的信心，遇到很多的事情他的信心就失去了。所以他很多人也许一开始相信，但是在这世上，在这世界经历一些事情的考验的时候，他就被考验出来他的信心的真实程度。16到18节，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是点灯的比喻。但这边点灯的比喻，它的含义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原来被隐藏的东西，被隐藏的事情要显露出来。神国好像是很小的东西慢慢显露出来，而相应的进到神国里面去，人所应当有的信心也是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耶稣在这边要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非常小心，看你们的结局如何。你们要以为自己现在好像很安稳的状态，而到最后这一切要显现出来，到末了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显现出来。而下面那一段提到父母，他的这个母亲和弟兄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又提到说，原来你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有一种全新的关系，才能显现出你信心如何。你的生活会改变，改变得很大，以至于说好像是把原来的亲属关系都被更新了一样。耶稣在说的是，这好像这是一个天国的状态，你要进入到那里面去。好吧，所以我们知道了第一点，看到耶稣医治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这是一个更大的事情，不是只是在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其次，你需要用信心进到神的国里去，因为神国是一个整体性的，耶稣带来神的国，而人需要用信心进去。那最后我们需要来考虑的是，今天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意义？请各位记得，这整段跟12个门徒有很大的联系。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的，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需要医治？究竟是谁需要有信心？究竟是谁需要受试炼，需要不断变刚强？究竟是谁需要进到神国里去，不断去拓展神的国？在这边耶稣说的是，首先是这12个门徒。耶稣在这边做一件事情，要塑造这12个门徒，因为将来他们要在这地上拓展神的国。在这边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看8章开头的时候，你会看到特意记载了几个妇女的名字，是吧？为什么要在这边特意记载妇女这几个妇女呢？当你读到福音书的末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妇女名字被记在上面的，这几个妇女最早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而这个时候门徒是在四散奔逃的状态，这12个人根本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不相信，并且那些妇女去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相信。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在这边圣经在说什么？当那些门徒 处在那样的回头，在当前门徒再去回到十字架面前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最先需要医治的是他们自己。当这些门徒被差遣出去进入到这个世界去建造神的国的时候，他们首先先要认识自己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不相信。而这时候是他们真正需要医治的时候。当他们回想耶稣所做的所有的医治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真的需要依靠耶稣那医治的大能，去医治他们自己的灵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人真的很犯罪，悖逆神。人怎样悖逆神？就像这十二个门徒一样。我甚至耶稣为他们做了一切的事情，他们到最后否认他，离开他，不相信他。而耶稣正是为这样的人上十字架，而耶稣最大的医治的工作也在十字架上。而当这些门徒回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首先他们要知道自己需要这个医治。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医治不是一般的身体的医治，他们需要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他们。他们需要那种能够平静风浪的能力来平静他们内心的风浪。当他们去见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曾经背叛他，曾经不相信他，他们需要耶稣的能力。当他们回到这位复活的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位主那种使人从属灵的捆绑当中自由的能力，因为他们完全失落了，他们曾经不相信。当他们回到那位复活的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需要那种好像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在这边要记载这些妇女，当这些门徒看到这些妇女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原来是何等的不堪。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倾向，我们的倾向，罪人天然倾向是不把这个福音首先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们有很好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材料，然后当我们学习所有那些的时候，罪人的天然的倾向是心目当中会冒出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说他真的需要读这些。而在这边门徒让我们看见，如果你真的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你需要首先被医治的是你自己的心。你需要先看到自己原来是何等得罪这位复活的主，你是怎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怎样为你舍命。很有名的画家，荷兰的画家伦勃朗，他是个新教徒。伦勃朗有一幅名画是耶稣上十字架，他在一个很黑暗的背景里面，然后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下面画家特别在下面画了一个有一束亮光给到一个钉他十字架的人，而那个其实是他自己的形象，画家把自己的脸画在那个角色身上。所以各位，今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吗？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灵魂处在怎样的境地下？我们认识到我们每天日常到底怎样在得罪神，而耶稣又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 并且我们还很久很久不相信他，相信了之后也要常常要离开他，然后他始终说你回来，我要医治你，你就得自由。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的经文也是如此。所以当门徒看到这些妇女的时候，想起自己以前怎样得罪神，得罪这位主，啊，主又怎样死而复活。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又会想起自己需要怎样的医治。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想起自己原来需要怎样的信心。耶稣为什么当他讲那个比喻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说，天国的奥秘只让你知道，只让你们这些门徒知道。各位，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哎，我好像很不错，因为他只把天国的奥秘告诉我。当人知道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审判的。因为门徒知道了耶稣讲的奥秘，耶稣奥秘告诉他们说，你需要相信，而你的信心需要被试炼的。那些门徒经受了试炼，他们一开始都不信了，他们经受的是这样的试炼。而最终他们必须重新回来，回到耶稣的面前，去领受他给他的，他给他们的这些医治，使他们信心越来越坚固。所有这一切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十字架为什么如此的宝贵。我上讲台之前，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我不敢站在这里。我相信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得到的救恩有何等的保障，他才敢这样放胆的去讲。彼得是个罪人是吗？在这边都甚至彼得都反复出现，彼得带着一大群人围着耶稣，而最后彼得是带头否认耶稣的那个人。而当彼得在五旬节开始放胆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他必须自己先得到最大的医治，必须完全认识福音应用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而当你看到门徒后来的表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门徒好像这十二个门徒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们生命被重整，他们得到巨大的平安，他们一切的伤痛，他们的罪疚感、罪孽、羞愧都被医治，才能进到神的国里去。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真的被医治？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医治？我们有没有真的意识到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得医治？以及我们的信心，每天的信心，每日的信心，是怎样回应这样一个医治的福音？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明白十字架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在这世上我们所面对的愁苦，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毫无盼望？以及我们的信心在这世上真的经受试炼了吗？好像那些门徒那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很追求，我们可以做慢慢的做很多的侍奉，但是请小心，你既然进到神的国里面，得知神的奥秘，你就需要用信心去回应他，用真正的接受过试炼的信心去回应这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这是在这边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而到最后的时候，整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耶稣把十二个门徒招聚在一起，设立他们，塑造他们，甚至当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耶稣为他们死，然后复活，给他们看见，培养他们的信心，赐给他们口才能力恩赐，最后说这些人要进到这个世界里去传扬福音，去建立神的国。各位，今日你们也在这些使徒建立的教会不断的有人传福音建立的教会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需要做的是用真正的信心去回应这样一位主，去省察自己的生活平日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你真的认识这位主吗？你真的活在他的国度中吗？你的信心真的经过试炼了吗？所以各位，我们真的实在都是一些大大得罪神的人，我们都曾经强力的否认这位主，而这位主依然为我们死。他是这样认识我们，他是这样爱我们，他是这样愿意医治我们。所以当你们落在各样试炼当中的时候，就到他面前去放心大胆的求，就在教会当中好好的生活，向你们的牧者，向你们属灵的伙伴去寻求，去试炼你们的信心，进到神国度里，然后今日在这世上敬虔度日，不断去拓展在这世上神的国。这就是今天按这段经文我要给各位的劝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的神，我们真的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实在是一群卑微不堪的罪人，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忘记你，离弃你的救恩，以至于反复的犯罪得罪你。主要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愿意借着你十字架上的救恩，看见你复活的大能，愿你的大能来医治我们个人的灵魂。主要也求你赐我们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坚固我们，借着你的圣道，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众弟兄姐妹的劝勉，使我们得到能力，得到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国里，并且为你的国而工作。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今日仍然有许多的愁苦，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求你的大能行在我们身上。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